曹文轩的这个作品，我刚才也在网上看了一会儿，然后我想把这些都给大家，因为这些也代表了他曹文轩这个他的这个一些他的这个小说的这个写法和他的这个小说出版和对生活的一些看法。当时他这个有一个记者看到他的那个签名照，在网上的这篇小说以后采访他。采访他就是下面有些这个对话，我们从对话里面可以看出他的一些东西来。记者问：“是我在网上看到你的新作《天飘》是向文学粗鄙化挑战，是这样吗？”曹文轩答道：“说是我的作品是以粗鄙化背道而驰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并无挑战之意，更无炮轰的欲望，就是因为有好多小说像是这个就炒作呀。”什么的挺厉害，但是他这并无那种炮轰和炒作之意。我只是想说，我不会选择这样的处理生活的方式。另外，我需要说明的是，我反对粗鄙化。这个粗鄙化，我给大家打出来。这三个字，粗鄙化。我反对粗鄙化，是针对中国当下的格局而言的，而不是针对某个作家而言的。作为个体的作家，每一个人都有选择处理生活方式的自由，但这个格局很糟糕。我是说，不应该有那么多的作家非身粗鄙化写作，就是一种粗鄙化形式的写作。天飘走的是另外的路线，它与中国的传统美学有关，但不是有意连接的，因为在我看来，这也是现实。现实的一种。记者第二个问题问道，李金泽在发言中说道，一般的小说作家都是要做艺术上的造反派，他称您的小说是艺术上的当权派，主要反映在文化程度上。造反派更多知道小说应该怎么写，而你是站在小说就要这样写的位置上写小说，那么你觉得《天飘》中怎么体现你是最大的另类？曹文轩先生答道：“是这样，我理解他的意思。这是一个很智慧的表述。他是说，当别人总是以一种造反派的脾气，整天想去造反，这个造文学的反，造文学性的反，造传统的反，是我则站在一旁，守望古典，守望传统，守望所谓的文学性，企图把迟疑有的文学范式。”企图把持已有的文学范式。记得他在我的文集出版时就有过这样的意思：当大家争先恐后的往前走时，而我却守在众人纷纷放弃的阵地上。正是所有看过他的作家、批评家所说的那样，《天飘》是一本很奇怪的书。我看过徐坤的一篇关于这部作品的文章，他在文章的最后说这是一部天书。我自己对他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都无法确切的说出来。要说另类，就是我对美的理解，对美思想、美情感之关系的理解。我想找回文学丢弃的19世纪文学所具有的平衡。我不想为了一种思想上深刻而丢弃美感与情感，因为在我看来，美感与情感的意义绝不亚于思想的意义。下面就是还有一个记者问到一个问题。狼图腾的制作班底，此次在推你的《天飘》，据说你们双方都有共同的文学追求，小说出版和原稿改动大吗？曹文轩说道：“改动甚小，因为我不将稿子改到一定份儿上，是不会出手的。稿子在交到他们手上，已经被几十人看过了，其中还有我很欣赏的这个作家与批评家、出版社的几位朋友，有着非常好的文学眼光，也有非常好的职业眼光。”并且有非常让人感叹的职业脾气与谨慎。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去读稿子，连夜分头看完。想半天。他们去读稿子，连夜分头看完稿子，觉得十分兴奋，却不露声色的在背后征求了不少曾与这部书稿有所接触的人的意见之后才拍板的。记者还问到一个。记得有一些报道说，你的小说《红瓦》被韩国编入全国统一的高中语文教材，中国作家的作品 作为课文被选入一个国家的高准语文教材，十分少见。专家们都表达了天飘这古典浪漫主义的唯美范本，你怎么看？曹文轩说，这个我写的东西确实比较讲究，这既是我的优点也是我的弱点。我的东西容易成为课文，就是因为我的东西中没有太极端的经验，没有太强的实践性与地理性，也没有太与阅读习惯相冲突的形式革命。我觉得从那与读着别扭，从心与读着过不去是没有必要的。你的书写出来是给别人看的，你说你是为自己写的而不是给别人写的，我以为这话说的真不真诚。你为什么要将作品交给出版社出版？纸张挺紧张的，你何必浪费纸张，能成为范本当然好啊。他写的这段话，我刚才就是我自己有个想法，我觉得当时在这个贾平凹写这些平凡的世界和我的姐姐这类的时候，我觉得他根本不是为这种说是为出版而出版，他是为写一些自己的这种身世和自己的一些经历来这个体现他周围的这些生活习惯和周围的一些人的贫困，还有时下的这个中国的这种就是农村的一些时局问题吧。所以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就是说你说你写出来的东西不是给别人写的，这句话不真诚，确确实实是这样。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写东西出来的话，第一点，它是为别人写的，也是就算是为自己写，但是它只要出版，只要是去拿出去出版，让别人知道的东西，它肯定是为别人写的，以自己的身世和经验和经历来体现别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的这种环境。如果说你写了一篇这个小说，不让别人看，是写给自己的，为什么你要拿出去这个出版的啊？那就不如那个放在你自己这儿，成为一种那个日记什么的，你自己会给你自己留着。但是没有人读到你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你这些东西不算是什么小说。所以我现在就觉得他这本说的就是好多写的东西不是写给自己，而是写给别人。
非常谢谢西部旅行者您这个很快就能够找到你想能把有感动你的地方把它说出来就是因为你我心里想慢一点的原因呢，因为你讲出来就好像这个声音挤在一堆了让我听起来不是那么清晰不是就是不没有办法完全消化你刚刚讲的所有的话，就是蛮遗憾的。不过我还会继续的听录音带会去再了解你说的我大致上我是知道你在说的是什么非常谢谢。那么还有没有人来表达什么自己的看到的些什么跟不一样的地方大家不发言的话，那我就把觉得时间太浪费了，太可惜那我想我就再来说话了那么我想给大家分享一点呢，就是说介绍两个人的特写这里面有差不多有十来个叙述的人里面一共大概有二四六 八十十二十四，一共有十四个人啊，是主要的这个主角，可以这么说啊。那么大部分都是讲的是这个初中生到升到高中的这一段时间的这些青少年啊，这的一些故事啊，在他们的心里啊的一些故事。所以呢，在其中呢，有我在给你们介绍两位啊，这两位很有意思的啊，那我认为写的非常生动的，就是一个叫赵一亮啊，赵一亮哈、啊，一个叫许一龙啊。龙就是龙虎的龙啊，一二三四的一啊，他叫赵一亮，一个是姓赵，一个姓许啊。那么赵一亮是怎么样一个学生呢？他是油麻地，这个地方叫油麻地的中学啊，油麻地中学的学生啊，他家里呢是经营的一个染房啊，就是染布料的染房。但是他的格调跟品味呢都很高啊，个性很自信啊，又很自负啊，总是意气很风发的样子啊。他擅长拉胡琴啊，是油麻地中学文艺宣传队的乐队的队长啊，这是他是队长。但是后来呢，赵一亮没有被推荐上这个油麻地中学的高中部啊，从此呢，他的命运呢有了意料之外的变化啊。这是赵一亮这么一个学生。第二个他不是学生啊，这个呢他是社会的人士啊，叫做许一龙啊，他是油麻地镇上的理发师啊，就是理头发的理发师。他的理发呢，这个店呢是镇上小道消息的转运站啊，就是说很多消息都是来自于他这个理发店里面啊，他可见的他是一个喜欢传播消息的一个人啊。他呢却也是拉着一手好的胡琴啊，他啊，那原本是教这个赵一亮胡琴的老师啊，这个理发师竟然是这个叫赵一亮教他胡琴的老师，他是他的老师啊。后来呢与赵一亮有些心结，他们之间产生的心结，因此呢延伸出一连串的故事啊。那么我想呢用花一点时间呢因为他每一个人物刻画的都非常的生动啊。那我觉得呢我很有印象的就是赵一亮他拉那个蓝湖的那个场景啊，有很多地方叙述啊，我觉得都非常的好。那么这还有这个许一龙呢，他的那种个性啊，也很特殊啊。一个理发师，他既然拉胡琴拉的那么好，还能做人家老师啊，这也是很特别。那么我想我把它念一念他们这里面的形容好吗？我们先来写我念一念有关于赵一亮的这个叙述啊，叙述赵一亮的他怎么描写啊，就说赵一亮很有些不熟啊，他喜欢人跟随着他，但却厌恶人对他低三下四啊，一副没有骨头的样子，他最厌恶了啊。他对于姚三船啊一直不大喜欢，就是一个人啊。他擅长拉胡琴，但也能吹一手笛子啊，并且吹得比姚三船呢的好，常常很不客气地指出姚三船吹出笛子的种种短处和一些俗气的小玩闹啊。这个姚三船呢总是连连点头啊，对他的批评啊。赵一亮一见那个姚三船呢总是连连点头啊，反而更把不大硬瞧得起的神情呢写到了脸上啊，弄得姚三船很尴尬啊。他的个性也是很特别的啊。赵一亮的口袋里呢总有一方叠得整整齐齐的手绢啊，就是手帕。在一首曲子 拉完之后呢，和整个演出结束之后呢，总要掏出手绢呢，在额头上擦一擦汗啊，汗擦一擦手啊。我从来没有发现过他的衣服上有一个斑点啊，就是说他从来没有污点，他的身上啊穿的衣服干净的不得了啊。冬天呢，他的白线的手套呢总是雪白的啊。啊，那么宣传队呢去一些村子来演出的时候，人家照例要在夜里面招待我们一顿晚餐啊。那么这一个时刻呢，对于我们来说呢是万分美丽的啊。闭起双眼想想吧，白米饭啊，一大盆肉啊，赵一亮却不馋，他不馋嘴啊，远远的站着啊，看着我们啊，有时呢勉强吃一点饭啊。我很快就明白了啊，他嫌大家在一只盆子里吃菜不卫生，于是呢我们在吃之前呢便用一双干净的筷子呢往他这个饭碗里面先夹一些菜啊。啊，许多女孩子喜欢他，夏天呢老有一些女孩子从镇上买来一些红菱啊，就是那个菱角啊红菱请他吃啊。啊，郁金想起赵一亮呢，总还是有那就是我现在想起这个赵一亮来的话，总是还有那个白手红菱的形象啊。那个时候赵一亮带了一点很羞涩啊，用手呢只捏一两枚的红菱啊，便谢绝了这些女孩子啊。就是说他虽然手去碰一碰红菱，但是他并没有吃啊，他就谢绝了。一个女孩子他也瞧不上啊，他都瞧不上那些女孩子。女孩子总爱喜欢一个人啊，并且总是一窝蜂的上，像抢购紧敲商品似的啊，这便是女孩的悲剧啊。那赵一亮呢，不管这是不是悲剧呢，对有些过分喜欢他的女孩呢，他毫不留情地表示他的厌恶啊。他似乎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人呢都比下去了啊，他的音乐才能呢，他的格调跟品味啊，这一切呢叫人暗生几分的妒忌啊。但是呢不久呢，我就发现呢他还有一个劲敌，他有一个敌人啊，这个劲敌呢几乎使他呢的心一刻也不能安宁。这个劲敌便是油麻地镇上的许一龙啊，就是理发师啊，许一龙啊。许一龙在油麻地正开理发店，现在我来形容他了啊，有个很秀气的老婆，有儿有女，他有个口水龙啊，这绰号啊，口水龙啊，他叫他口水龙啊，因为啊，他的名字中占了一个龙字啊。二是因为他常常的突然无缘无故的流出一大串口水来，这是他的特色啊。就是这许一龙呢，能拉着一首好胡琴。他的技艺呢是远超过赵一亮的啊，他会拉胡琴是有来历的，他不知道怎么认识了沈怀剧团的拉胡琴的琴手周高，每逢去城里嘛磨那个理发剪刀或者是添置理发的工具的时候，他都要去怀剧团呐、啊，找那个周高啊，向他讨要一些曲子，并讨教一些技法。他口头上呢，常挂了那个周高啊，弄得油麻地镇一般人都知道有个叫周高的人啊，仿佛周高是油麻地镇的一个人啊。他把二泉映月呢，已拉得几乎没有一点点的瑕疵啊，并把琵琶曲呢。啊，这个梅花三弄呢移到胡琴上来演奏啊，也不打一个磕巴啊。拉胡琴的时候呢，他除了不能免去滴他的口水啊这一个不雅的小节之外呢，拉胡琴的姿势是很大气的，很有风范的啊。那么他的腰板呢素来就是直直的，一拉胡琴呢挺得更直。周高说的啊，拉胡琴拉得摇头晃脑呢是最俗气的一路。于是呢他的脖子呢 总是硬硬的啊，这个啊薄着的啊，最精看的、最叫人记住不忘的是他弦上的手。他的手很白，手指呢很长，并且呢骨节分明，很有力的在弦上弹揉滑动，一根根手指呢却像独自有一份生命似的。往往不在弦上的那些手指呢也摆着架势或者是跃动着，与在弦上的那根手指呢这个呼应啊起来，俨然如一群小兽物啊。由于这份记忆呢，后来啊我一直不喜欢那种用了绵软的短胖的手指在弦上动作的琴师啊。那么形容的啊，就是说如果曹文轩他对于这种南湖他对自己本身不熟悉的话，没有这种修养的话，我想他是写不出这些来描述胡一龙的跟赵一亮这两个人啊，他在南湖的这个描述上我认为非常的突出，非常的好啊。那再来谈赵一亮的胡琴呢，就是许玉龙教的，他们曾有过一段很友好的日子啊。许玉龙为了拥有赵一亮这样一个高徒呢，很得意了一番啊，像把这个周高挂在嘴角上一样啊，也总是把赵一亮挂在嘴上。麻油第一代的胡琴啊，许一龙之后就是赵一亮啊。他以为自己是在抬高了赵一亮，但是赵一亮呢，却在一遍又一遍的听了这样的几嗓的话之后呢，把之后两个字呢越来越深的埋在心里啊。赵一亮属于那种天生就有老子天下第一啊抱负的人物，他便嘻嘻的往理发店跑了啊。就是他从此呢，因为他讲了这句话呢，他就很少再到这个理发店去了啊，独自在家里练习啊这胡琴啊。许玉龙觉得赵就感觉有些失落啊。在余佩章来理发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啊来理发时说，赵一亮的胡琴拉得不怎么了啊，这一话又传到了赵一亮的耳朵里呢，就转化为仇恨了。从此呢，赵一亮一次也不再去许一龙那边去理发了啊。路上碰见的许一龙呢，就当着没有看见啊，冷着脸啊就走过去了。头发长的呢，却去找卓四理啊，去找卓四啊，卓四是一个人啊，来理。许玉龙便对那些在他剪刀下的人啊，一个个的说：“哎呀，赵一亮最不是东西了啊！”在余佩章组织人马参加这个县里头的文艺这个汇演的时候呢，选定许玉龙呢做二胡独奏。而把赵一亮排除在外之后呢，赵一亮在心里发狠了啊，一定要打败这个口水龙。那赵一亮的这一个心思呢，许一龙并不知道，而我却知道啊。这个我就是指这个曹文轩他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说的啊。我只要到赵一亮家里去啊，总能够见到他在苦苦的练习胡琴啊。他在家练习胡琴的时候呢，总是将那个竹马啊，就是胡琴的那个两根弦的旁边下面啊，靠近那个竹筒的那个旁边呢，有一个小小小的那个竹片啊，他说叫做竹马啊，把它撤去了。他用什么呢？用牙刷的柄啊，整个的搁在那个琴筒上啊，这样呢发出的音呢就很细弱啊，传不出去很多很远啊。开始的时候呢，他说我不太明白这是为什么缘故啊，但是呢很快我就明白了，这是暗暗的发愤，这是很有心机啊。他绝不像我这样啊，总被那不肯离去的顽皮和淘气之心呢左右着啊，一会儿去逛逛街，一会儿去玩玩鸽子，而是一门心思的庆祝于他的胡琴啊。 他很发狠的啊，他一定是练得很苦的，因为我看见他的手指头上留下了摩擦琴弦而留下的凹影凹痕呐、啊，但在油麻地镇上呢，他却是一有机会就要向人显示出一副懒散不肯用功的样子啊，并且在有人的时候呢，造出一副他的胡琴已拉得有点荒疏的形象来啊，这是非常有心机的一个人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写的非常的有趣味，而且很生动啊。那我在这个地方呢，后面呢还有更生动的，我是因为我想要留给大家来讲讲啊比较好，所以我就暂时不念。不过还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我要这里给大家来念一下啊，很妙的啊，我觉得是就是。在他们不是有一个文艺的那个表演的一个剧一个团吗？啊，他说，他们常常是那里的小镇上的人大概都很苦闷啊，所以都很喜欢，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常常到聊天室来卡拉 OK 啊，大家喜欢来唱唱歌说说笑笑跳跳闹闹啊。那么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卡拉 OK 也没有电脑了，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呢？就是说你看他这里写的啊，所有的这些人都很愿意凑在一块儿啊，宁愿不在家里跟自己的老婆在一块儿过真的生活啊，而到这里来不分白天夜黑夜啊的跟另外一个女人演两口儿过假日子啊，就是演戏啦，演两小夫妻的那种戏啊，宁愿耽误了家中的各种活啊，而到这里来卖力的唱啊跳啊的啊啊，常常有一个小孩就来叫啊，叫什么呢？爸妈让你回去挑粪啊，他说爸妈妈妈让你回去赶快回去挑粪啊，他的做爸的就吼道滚蛋啊，有空啊我再挑啊，叫他的那个小孩说你滚啊，这个有空了我再来挑啊。那个时候文艺宣传队之所以多如牛毛啊，实在是因为他有很合人性的啊，人喜欢唱啊跳的，更喜欢在一起唱啊跳的，尤其喜欢带着种种很干净的与不干净的念头与异性唱啊跳的啊。我觉得这一段话虽然很短啊，非常的有趣味啊，而且呢很活鲜活的啊，那个孩子的这一个把传令妈妈的意思啊，那个让爸爸的回答啊，这非常的鲜活，非常的真实感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那我分享给大家哈、啊。 说月湖老师啊，说月湖老师就是童老师啊，是我们的星期这个六啊，星期六课里面的做这个策划者啊。那么说了，童老师呢这个因为前两次呢，因为他在出差在外啊，不方便上网啊，所以没有办法来上课。那么他的这最近常常有时间了，就常常过来啊，我们欢迎他啊。那么他说他只看听到我说的最后的笑话。那我们今天谈的是大陆的中很现在的一个小说家啊，叫做曹文轩啊，曹文轩啊，不知道您听过没有啊。那么曹文轩呢，他是在这个现在是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也是博士班的这个指导老师啊。那么他在理论上跟创作上呢都是一个多产作家啊，要写了很多东西，而且被翻译到是各国，然后是英文呐、日文呐、法文呐，大概都很多国家的语言都有他的作品。那么他尤其在写青少年的一些故事呢以及他的用他的过去的一些生命的经验啊，跟他不是这个文轩是对，曹是那个曹操的曹啊，曹操的曹，曹文轩曹操的曹啊。那么说，那么他呢如果你们打开到那个百度或者 Google 去查询的话，就可以看到他的作品的所有的作品的名次啊，还介绍他了，甚至于访问他啊。那么我们借着机会认识他之后呢以后看到他的作品呢，你就不那么陌生啊，也可以他写出来的东西呢会让我们有一种感受到就是中国人的一些生活形态啊，就是也能说是近代吧啊。那么还有风土啊，那么他也是属于介绍一个麻油地这个镇上的一些学校里面的青少年发生的一些故事啊。那么读来呢非常的生动活泼，那么而且呢我现在介绍的是红瓦房这本书啊，这本书我刚才念的是这个里面的。那红瓦房呢是那个红瓦这本书有40万字啊，他把它揭露了以后再揭成15万字啊，在台湾出版了啊。那么被台湾选为这个十本值得推荐的好书那么它是唯一的一本是中国人写的啊，其他都是翻译的作品啊，所以呢它受到了台湾的这个读者们的非常大的欢迎啊，而且它的作品已经在台湾可以说出了已经一二十本它的书啊，这是我所知道在台湾大陆的作家很少有这种现象啊，有很少说能够出到他的作品有10、20本的啊。那么我认为正巧我回台湾的时候呢发现了，而且呢跟这个曹文轩这位教授呢也认识了啊。那么我到了北京呢还跟他见到面啊，那他送了我一本叫做小说门啊这本书啊，我就送他我的那本红红的甩干啊送给他，那他送给我一本小说门啊。那么这是那么曹文轩的照片啊，我顺便因为后来来的人可能都没有这个看到啊，那我把他这本书里面的照片呢也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张照片好像像画的，其实他是照的啊。曹文轩啊，他的看起来还是很年轻的啊， 应该在文学界的话，他应该算是很出名的啊，因为他得过很多奖啊，他得的奖啊都是冰心奖啦，还有很多很多的奖啊，所以他得到，我看这里有写啊，而且他是一个文学的理论家啊，一个理论家啊，那么他有得过冰心文学奖、宋庆龄文学奖啊、文学奖金奖啊，还有金鸡奖啊、最佳编剧奖啊，还有华表奖，还有德黑兰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金蝴蝶奖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学术论文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啊、中国时报啊，就是台湾的中国时报1994年度十大优秀读物奖等学术奖和文学奖30余项啊。那我想啊，这样子的一个人，不知道中国大陆有多少像他这样子的人，我想大概应该不少啊。当然他还没有至于说像那个高行健一样得到诺贝尔奖啊。那么但是呢，他已经很努力的在写作，这倒是真的啊，这倒是真的啊。那么当然呢，除了他之外呢，我也知道国内还有很多，像我们下个礼拜呢，我们就要来谈余秋雨啊，散文作家啊，散文大师啊，余秋雨啊。当然也有很多人对余秋雨有一些维持啊，但是我们不谈他的过去啊，我们是谈他的作品啊，跟他内在的一些丰富的思想，我觉得是蛮值得探讨的啊。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下个礼拜呢，仍旧能够到这里来啊，到这里来。我们来谈余秋雨，那是最好呢，你能够先找到他的作品啊，看至少看一篇他的东西啊，那么你就有话说了，对不对啊？那么不然的话呢，我们光在这个网上呢，也许看不到他的作品啊。我想你走进书店啊，只要找余秋雨啊，或者找曹文轩啊，应该都找得到他们的作品啊。那个童老师喜欢余秋雨，那么我想请下一次呢，请童老师一定要来啊，那让你先来谈谈你喜欢余秋雨啊，你喜欢他哪一些啊，他的作品啊，请你来做一个介绍，可以吗？对，他的作品很多啊，文化苦旅啊，还有我自己家里面大概有个五六本啊，有五六本他的书啊。那么当然他不止这些啊，那我想今天我们是从上一个礼拜我们是谈的是陈伯吹啊，陈伯吹。那么今天呢，我们谈的是曹文轩啊。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谈的是余秋雨啊，再过来一次呢，我们谈的是一下叫不出名字来了，两个字的啊，是一个女作家，她也非常的有名啊，她是算是很在，她也编了连续剧啊，电视剧啊，所以而且呢，我也是对她有了一份情谊啊，因为她曾经来访问过加拿大啊，在温哥华，那么由我来接待她，在我家住了一个礼拜啊，慈丽，对对对，很对不起啊，这位。这样的你真厉害啊，你才来啊，你就马上知道啊我在说的是谁啊。那丽好像上面有个草头啊，草头丽啊，那么我对他非常欣赏啊，但是他的作品，我也有他的作品他送给我的，可是呢我并没有 看得很仔细啊。我看过一本他他在他还没有出名时候写的一篇他的过去啊，生了一个孩子的那种辛苦啊，那种我倒是看到啊。但是他的作品我可能这几天要来恶补一下啊，来然后大家再来讨论啊。我相信你们会比我更认识他啊，认识他。好啊，西部旅行者有七本啊，他的书。那好，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安排一下西部旅行者，您就谈磁力啊，还有 Zelda 你也谈磁力啊，你们两位来帮忙来做来主导一下啊，主导一下我们这个读书会啊啊我们也恶补，好，我们都来恶补好吗啊。我想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来才有味道啊。那我今天因为我们大家来每一次来上课的人太少，我也没有办法预先广播啊。我现在跟大家先说一下，我们只有两三次了啊，我们把这像最后的两三次的读书会呢开得热闹一点啊，大家都发表一下意见啊。啊，没关系，你就到书店里去看，或者是你也可以参考一下网站啊。我书店里面到处都会有卖的啊。那余秋雨的书盗版的太多了，我想你们也不要全看啊，你只要你手边的有的，你就先读一读啊，读一读，然后你再给我们推荐啊，好在哪里让我们知道，那我们因为你的推荐呢，我们很可能就会去买来看，或者借来看啊，我们图书馆也可以去找啊，也可以找来看啊。啊，那我想这个都是很不错的啊。好，那我想还应该来我们这样好吗？我刚才有给大家一个网啊，我看看啊，请大家打开好不好？我再打一次啊，因为那个变成悄悄话，可能你们都没有看到啊，我再来打一次。好，请大家打开来这个啊。我觉得啊，对不起，我是给吕青了啊，应该是给每一个人啊，给大家才对啊。啊，能打开吗？你们想办法把它打开好吗？我们让今天既然来了，大家参与了，我们很希望能够比较深入一点的认识一个人啊，和跟他的作品啊。啊，没看到。啊，又是，哇，糟糕。啊，对不起啊，我再来一次啊。看到了吗？啊，草原神尼啊，您好像第一次来啊，欢迎您啊，请你喝杯茶。我们这是读书会啊，今天讨论国内的名作家曹文轩啊。希望您能够跟我参与我们啊，那么我们还有两次啊，还有两次。打开了吗？我想这样好吗？刚才我看这里面哪一位能够念的，谁愿意起来念一念草？我们每一个人念一段都可以啊，但是这是对话啊，没有关系，你连对话，两个人，你一个人扮演两个人的角色，来念好吗？我们你自己愿意念到哪里你就停下来，下面再来排好了。我这样子我先排一下好了。那个吕青啊，吕青的吕先生，你能不能你上一次啊，很抱歉让您念啊，没有，结果没有念完。那我想这一次呢由你来开头好了好吗？吕先生练完了呢，希望齐老师您到下面来啊。吕先生练的时候你就排队排在那里啊，那么然后就按照顺序啊，再来是风过留痕啊，这个再来 这个 Zelda 啊，再来随遇争锋啊，就是周老师啊，再来海啸啊老师啊，再来西部旅行啊，再来明月啊，再来收月呼啊，就是童老师啊，再来这，我想每一个人都念一段啊，念一段，就是所谓念到一个阶段你就停下来，那么我们再其他的人再接上去，希望如此。如果你实在不能念的话啊。如果还没吧，哦，还有胡老师在后面，我没有看到你，胡老师，好，吕青老师念一段啊，念好像我们的页码一页这样子，念一页啊，我们今天来的人算是多的啊，那么我们一人念一页就差不多了，那么然后就胡老师念好吗？这样子按照顺序下来啊。那我现在放麦了，我请吕先生先开个头啊，谢谢您哦。那个我再跟胡老师讲一下，胡老师我们不是念书啊，念的是网站上的东西，所以你可以念的啊，你打，我刚才有一个网址啊，我把网址再给您啊，我把网址给您啊，你打开来啊，我们念的是这个一个小学生访问曹文轩啊啊，这谈他的文学作品啊，谈文学，那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啊，它里面的内容非常广泛啊，谈的问题非常的好，所以呢，我想请您念啊，那么明白了吗？你打开这个啊，不是念那个书，因为书你们都没有啊，没有的话我只能给大家点到为止，也只能这么，希望你们将来去买来看啊，或者是借来看。好，我放麦哦，那个吕先生你准备好了吗？吕先生你准备好了吗？你找到了吗？就是听曹文轩叔叔谈文学，大家都找到了吗？这样打你找到了，还有人找到了吗？吕先生在不在？啊，明月找到了哈，好啊，那我想这样好了啊，不然的话我想这样好了，好不好？找到的人先来，好吗？因为吕先生没有回应我，我不知道。那胡老师呢？您在这样子，你排队哈。第一个是 Zelda 啊，您来念啊。第二个是明月，第三个呢西部旅行者啊，第四个就是胡万龙，好吗？啊，那么我想就大家要注意啊，不要一个人念的太多啊，太多别人念不到了啊，每个人念一念，这样子会比较有趣味啊，有趣味啊。好，那我放麦了啊，那我请这样打开始好了啊，还是由你来。
谢谢唐老师。苗苗说，曹叔叔，你的书只要能找到的我差不多都看了，你写了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红葫芦都快让我啃烂了，就因为这个妈妈的学生都说我成曹学家了。能看 您在那个草房子的后头说，不知道能不能用过去的故事感动今天的孩子。我特别想跟您说，您感动了我。叔叔，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曹文轩回答说，这个嘛，我还真说不好，您说呢？草房子不是一下子就卖得很火的那种，可是一般的书卖个一两年也就差不多了，而草房子却是每隔三个月两三个月就要再印刷一次，一直不停的在印，不停的在卖。其他几本书的情况也是这样。苗苗又说，买您的书的人肯定有小孩也有大人，因为我看您的书，我爸妈也在看，奶奶86了也在跟我们抢着看。您是怎么让大人和小孩都这么入迷的呢？人家管您叫儿童文学家，可您到底算不算儿童文学家呢？曹文轩又说，有些作家写东西定位定得很清楚，就是我写的这个东西是给小孩看的，给小学生看的，或是给中学生看的。我写东西是一般不太注意这个对象，不太明确我到底给谁写的。我认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和书的门类没有关系，不能简单的把它划分到哪一类去。话也是人为的，好的东西会打破门类的界限。其实草房子从构思到最后完成，我脑子里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对象，就是这本书是写给谁看的，所以喜欢它的读者可能是孩子，也可能是大人。您刚才提到过去的故事，是啊，我写的那些过去的故事对于你来说是陌生的，因为我和你的童年生活实在是相差太大了。好，下面的请别人来。
啊，你念得真好啊，这个我们也看见了这个。这个 Zelda 啊，长得好可爱哦，我们好喜欢你呢，念的又那么熟，那么溜啊，好溜啊，那个好像是你写的东西一样的，你说的话似的啊，是非常好。那么我们继续的，我们想明月啊，明月老师，你能不能跟我们来朗读啊？好，我。
是您的童年生活好玩呢，还是我们的童年生活好玩呢？现在的小孩子物质条件是非常非常好的，而我的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却是穷。我家在苏北的一个很穷很穷的地方，到底穷成什么样子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关于这一点，我在红瓦里边曾做过一些描述，可话又说回来了，穷虽然穷，但那般时光还是过得很有意思，很愉快。为什么呢？愉快不愉快跟穷和福跟条件好和条件差不是一回事，所以我没法说现在的小孩就一定比过去的小孩优越，就一定比过去的小孩而愉快。所以你想把我们这些现在的孩子带到你那个过去的故事里去，和你一块分享你小时候的那种愉快，对吗？好啦，我放。
喂，这是我啊。刚才前面那个明月念到这个对嘛，这个地方，然后他这个曹文轩回答到说分享啊。这句话我非常赞同，潜意识里我可能是有把过去用文字形式表述出来的共下一代分享的意思。因为人类的精神财富是一个没有时间限制的东西，无论是什么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个财富都是贯通的共有的。我的那笔财富也不是我自己创造的，所以应该传给下一代来分享。苗苗说，叔叔你在农村生活20年就像一个宝库似的，里边有挖也挖不完的好听的故事。你当时那你当时知道那是一个宝库吗？ 赵先回答说，当时除了感觉群之外，根本感觉不到别的，我是在走出来之后才发现它是一个宝库的。那么说为什么宝库里边的是为什么在宝库里边的时候感觉不到呢？赵先生回答说，当时啊最大的希望就是回家能有一碗干饭，一碗红烧肉，吃其他还能想象出什么呢？可是等你离开了那里，文化教育的培养使你获得了过去生活反思能力和感觉能力，闭上眼睛再想想，哎呀，原来过去的一切都是那么宝贵，原来那里的每一粒沙尘、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都是可以进入到文学世界里去的。我就先读到这儿，但是我想说，就是当时在这个还是说贾平凹，他那个路遥写的那个《平凡世界》里面，他也写到这一点。我记得他的那个《平凡的世界》里面有一个描述，那个在煤矿里面有干了17天嘛，18天的时候，他特别饿。他当时想的，但他当时这个描述这个男的时候，他也有那个妻子，有家室，但是他当时想的根本不会想到他的那个家室和那个家人的一些问题，他只是想，我能不能出去，能不能吃上一碗面，能不能出去吃上今天能不能吃上饭。所以有时候在一个环境之中啊，人的思维是这个短缺的，我自己说来就是这种短缺的，就是在某一个环境之下，你不可能发散你的思维去想象更远的东西，而是你单一的去针对这个面前出现的这些问题来发散你的思维，而到这个时候啊，有的人就是我们老说的就钻牛角尖吧，所以他的这个就是特别单一的这种思想。但是针对这件事的时候，你能发散就是对这件事的这种思维的方式的话，我觉得人的这个做事和各方面他都会更好一点。但如果你要是不发散，在针对这件事的时候不发散你的思维去全面的考虑和思考的话，我觉得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牛角尖嘛，牛角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在针对一件事的时候去发散你的思维，并且在你有能力和有思想有空间的时候去把你的思维这个发散的更大一点，总管全局来考虑一下。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生活是更有味道的，更有意义的。也曾经有人问过我说，就是你是来自农村的，为什么你在这个城市里面老去一些酒吧什么？但是我很少去，我也承认我去，我有时候也在想，每次我从酒吧里面出来的时候，但是我不会去一般普通那种酒吧，我是要去那种民族会馆，有藏族风味和这种回民风味的那种会馆，那里比较有实在的很多的东西。所以我每次出来的时候，我也会算账，我在心里会算账，我今天花了多少钱。但是我换算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说，因为我知道麦子的价格是多少钱，1块钱还是9毛钱，我都清楚。我就算，我说我要今天晚上花这些钱，要是在农村的话，够一亩地的一年的收成。所以有时候也挺后悔，但是没办法，有时候在这个生活之中啊，你必须得花这些钱。所以我。
西部旅行者啊，你刚刚不是念的吧？你是写说的是你自己的感想吧？因为我找了半天没找到你在念的是什么那我所以胡老师呢你顺便说了一点啊，我是后来发现你说的结果是你自己的感想吧，就好像什么都不是这种内容。那么我想对的啊，我想你说的东西呢应该是更贴更有意义啊，我想是这样啊。那我想胡老师就接着刚